离别在即所讲的说话呢，必定是情深所致的。那今天这篇经文呢，就是在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行程快要完结的时候，他要回去耶路撒冷之前，向以弗所的一班的长老讲的一番的临别的赠言。这个呢，也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呢，记下唯一一篇保罗直接向信徒所讲的说话。最近呢，在教会的一个群组里面呢，有网上的团拜，其中有一家人呢，就跟大家去告别了，因为他们即将呢，在新年之后就离开香港，在香港以外去工作和生活。在那次团拜里面，不其然大家的对话都会讲回以前一些的片段，也都会去讲现在要去的地方的行程是怎样，未来大家可能又会发生什么不同的事情。在言谈之间，你会听到很多的交代，很多的祝福，彼此都去祝福和代求，情深所致。因为离愁别绪是会令人有伤感，但这个主内的情谊是很深的。保罗的说话也是对着这班以弗所的长老，好像一个告别的赠言的时候，他都将他的肺腑讲了出来。他的这番说话都对我们今天特别作为牧者的，作为教会领袖的，其实有直接的提醒的。但不要以为只是对领袖所讲，这段说话当中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在这个世代里面，分别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网络里面的信主的单位，在你的小的家庭里面那个家庭单位，你都可以是负责带领家人的那一位。同样保罗的说话都对我们有提醒。我们先一起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可以在网络的空间，我们去听到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真是真诚去聆听，我们愿意打开你的圣言留心去看的时候，求你的灵对我们说话，让你的真道在你的话语当中被显明。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我请大家，如果你家有圣经的，你都可以拿出你的圣经打翻开呢，这个的二十章，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保罗在这段说话里面就给出了三个锦囊。他第一个锦囊给这班以弗所的长老，就是使命先决，正主道。锦囊是给人在未来面对不同的挑战困难的时候的一个应对的心得。他首先在第十八节那里提到，那里经文那里说他们到了，其实他保罗就是请这班以弗所的长老去到保罗所在的地方，那个米利都的岛的上面去见他。然后他们来到之后，保罗就跟他们说以下的说话，你们都知道我是怎样的，我是怎样跟你们相处，怎样去服侍主的。新汉语译本译得更加清楚的，他是这样译的，我一直是怎样跟你们去相处，怎样去服侍主，全然谦卑，带着眼泪，经受试炼，就是犹太人的计谋要加诸在他身上的。全然谦卑，带着眼泪，经受试炼，这三个短句其实都是讲着他是怎样去服侍主耶稣基督的。三方面的服侍的态度。在待人处事方面，保罗是一直去保持谦卑。保罗大使徒大宣教士，他都谦卑，是啊，他常常提自己要谦卑。他带着眼泪，一方面表达他带着一个温柔的心，另一方面都是表达他因为愿意爱别人的缘故，他敞开自己的心的时候，他会承受到别人加诸在他身上的拒绝、背叛和伤害。所以是带着眼泪，是有苦楚的。而经受试炼更加讲，他会面对困苦和挑战。你看到这里，你不要说去为主受什么苦。有时候可能我们想，我们对着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要经常伤心流泪，还要经受试炼，大概不够三个月或者半年，你就会申请调团契或者小组了。 保罗他说了的，他所经受的试炼是怎样的试炼？就是有敌对基督的信仰的人要加害他。如果你细心去读上文，你有手上有圣经的话，你看到第二十章那里第三节那里提到，他是发现到犹太人有埋伏，在他的回去耶路撒冷的路程上有人去埋伏，即是有又要加害在他身上。其实路加一路在二十章的描述是很紧凑的，每一度是一度接一度，一日接一日，次日接次日，这样表达着一种很危险很急迫的气氛。在这个行程上一站一站不可以停下，周围好像都有很多的危险。所以保罗特别去说，其实他不知道他这一次回去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大概他去想不知道犹太人又会怎样去设计去加害他，去污蔑他，去告发他。又或者他自己回到耶路撒冷的舞会，在当地比较保守的犹太的信徒怎样看这些外邦的宣教，你都明白 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同的篇章都记载到外邦宣教的事工，还有对犹太人的传福音的工作，两批的人过去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争拗的，他会面对什么？保罗不知道，但是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在二十三节那里说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所以保罗心中有催逼，他继续依我前行，这个是出于圣灵的，同样圣灵都郑重地一而再再而三警告他，警告他你继续向前行去到耶路撒冷你就会有捆锁和苦难。我们看到这里你会可能觉得疑惑的，好像很矛盾，一方面又要你去，即是原文是拉住拉住他去的意思，绑住拉住他去，要他去耶路撒冷，但另一方面又告诉他不同的地方不断跟他说你去到就有捆锁了，你去到就有苦难了，好像两方面有矛盾的讯息，怎样去化解呢？跟着保罗就讲了我们今个月的金句，我都请你在家里你都可以一起去读出这一句的金句，预备起，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作见证。这一切呢，你留意到保罗所提的解决的方案，那个矛盾怎样去解决的方案，就是在于使命先决这几个字。使命先决，即是说不是不考虑生命，而是当知道他要执行他一生所领受那个最重要的使命的时候，即使面对的是危险，他仍然会执行，仍然会去，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他的，是主交给他的职分，他领受了的。他所从主耶稣领受的职分就是为神恩惠的福音作见证嘛。对于保罗来说，首要的就是将这个他得到这么宝贵的福音的真理去讲给人听，不是这样一讲下，不是得闲讲下，不是有机会先讲，而是他不断不断努力去做，马不停蹄，在这十几年间的三次的宣教旅程里面，不停不停去为主作见证。这里二十四节的为神恩惠的福音作见证，其实同一个字字词是在这一段的说话里面，即是对以弗所人所讲这一段说话里面用了三次的，不过就是在中文翻译里面就用了不同的字，我们未必留意到。而这个字更加清楚的解释就是它是很郑重地去作出见证的。你留意到21、23、24都有这三个的词，是同一个的字词，郑重作见证。两次头尾两次是保罗自己所做的，而23节就是圣灵告诉他，很郑重地告诉他，证明给他听是会有捆锁，是会有苦难在前面。要清楚向人传讲福音，原来是要很认真很郑重去讲的。当然个方式可以很多，不是要你很严肃地去讲，而是你每一次你去讲，你都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是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的感受去讲出你要讲的福音。个演绎可以不同，个气氛可以轻松，但是不是这样，而不是有机会你先去做，而是你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你身上，你 这个的信息是比一切甚至比你个人的生死更加重要，是人生头等的大事。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苏格兰有一个传教士的夫妇，帕顿夫妇 John Payton， 他们呢就蒙召去到南太平洋的岛屿去传道。这个岛屿呢正好在他们蒙召的前的18年之前，就有宣教士去到那里，然后就死于食人族的部落底下。身边人知道他们有这个蒙召的经历，个个都跟他说，不好了，不如这样，你这里已经是牧养教会了，我们呢找一间好一点的屋给你住，加点人工，你留在这里，其实这里都有很多未信的人，你可以为他们去做很多事的，不用老远走到去另一边的地方，很远的地方去给人吃了啊。帕顿这个宣教士就回答，他说，先生，我明白你的好意，不过我们人终归都要回到去坟墓里面，在泥土底下被虫所食，如果我的生和死都能够见证和荣耀基督的话，我被食人族吃了或者被虫吃了都是没有分别的，但去到主再来那一天，你和我无论在哪个地方都会一样有复活的身体。他很知道这个生和死的一瞬对于他一生来说不够他所领受的那个使命那么重要，正因为这个使命先决的精神，帕顿夫妇继续出发，航行到去目的地，在他们那个船的船长呢都不敢埋岸，他要放一只小艇等他们两夫妇自己去那个岛屿那里。在临放低的小船之前，船长还跟他们说，不如不要去了，太危险了，他不忍心这对年轻夫妇留在那个地方好像要受死被人吃了那样。不过这对帕顿夫妇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使命先决，船长唯有就让个小船放行，很伤心地远望着他们的船就飘埋去那个岛屿上边。果然在这个岛上边，帕顿夫妇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敌对，很多的危险，但是在30年之间，他们就是以生命很郑重地为主去作见证。30年之后，他们离开这个岛屿了，上面已经有很多信主的当地的人，其中包括原本想着吃了他们一家的酋长一族。现在帕顿宣教士所到的岛屿不再有食人族了，不再有这种生活方式了。而这个岛屿，或者你都曾经听过他的名字，早几年在香港买过广告，阿努阿图，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基督信仰是当中主要的宗教。各位，你谨慎运用你的生命，你这一生你有一个使命是交了给你的，即使你未必是传道人，未必是牧者，但这个福音的信息是摆在你生命当中，你一路带住的，你郑重这样去为主去作见证，去证明他的道，让你的一生是使命先决。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或者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些什么，你找你的导师，找你的牧者去谈一下，教会的牧者导师是能够帮助你一路去发掘，一路去导引，在这个门徒的成长的生命路程上怎样得到这个使命。当然你仍然会挣扎，哇，为主赴汤蹈火，这些留给你们牧师传道做，宣教士做，开荒吃苦火热我不行的，阿路阿图移民就有得想。保罗呢的确不是在这里劝人要去殉道，整个目的不是他要叫人好像他那样要赴死，他是强调呢，或者整个的使徒行传一路到最尾不断去强调什么，就是有这些的艰难困阻，正如他们之前在以弗所遇到很大的骚乱，整城的人要来针对他们，但是在那段的结尾你记得福音依然广传开去，是说即使面对这些困苦捆锁，福音仍然能够得以广传。在这样底下，以弗所听着保罗所讲的人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继续给出他第二个锦囊给这一班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提他们要警醒谨慎牧主羊， 保罗吩咐这班为人处事成熟的长老要发挥监督的功能，长老和监督一个表达他的个人的成熟度，监督就是表达他所领受的职能或者服侍，他要去照顾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去牧养他们。这个牧养不单止抱着小羊呵他这样，而是在他的整个的人生的历程里面会去照料他，关顾他，喂养他，去保护他，去引导他。这个就是牧养的意义。而在二十八节这里提到，你们这班长老有事要做的。原文的重点直译的次序更加清楚，让我们看到个要点。他一开头是讲了你们要做些什么，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羊谨慎。保罗提这一班以弗所的长老，他们有监督职分的人要谨慎。谨慎原本的文字的意思就是保持警惕，保持一种很专注的状态，持续地保持专注，一路一路向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看着。相对什么 是要保持警惕又专注的什么呢？对于这班领袖要小心的什么呢？保罗说你要小心自己的生命，你要保持警惕对自己的生命。你当然要为着你牧养的弟兄姊妹，你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他们的生命，保持警惕。后者为别人的生命保持警惕容易点明的，羊你就未必养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即是小猫、小狗、小龟或者金鱼呢？当你养过，你会发现养育一些生命其实你会不断保持警惕的。我记得我未有孩子之前就养过孔雀鱼，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万牧师，他就养很多这些孔雀鱼。他见过新同工来到，我分几条给你养，于是我带了回家养。在当中我发现的过程就是，哇，孔雀鱼其实都不算很难养，但是常常要保持警惕。你每天要留意你喂食它多少次，有时你不可以只是喂鱼的干粮，你又要买一些红虫给它吃，吃红虫又不够，有时候要买一些、即虾毛仔给它吃，又要留意水质，太多食物在这里 会呕野的，会生很多水草，会生很多水藻，对它们不好的。又要打气要适中，太多气就它们在个鱼缸里面就在这里玩即过山车，就不行的。但如果太少的空气它们又会焗死，还要定期洗鱼缸，即清理那些的、即排污物，还要经常去细心去看它们身上有没有斑点，有没有斑点病。如果有一条雌鱼大了肚，又要将它隔离，如果不然它自己生完小鱼 BB 它会吃了它的。冬天又要留心温度，不要冻死它们，要加个暖管。哇，保持警惕，为生命保持警惕，很多很多事要做的，不是给你只是坐在这里望着鱼很漂亮游下游下。很多事务你是要留心，生命里面很多个范畴你都要兼顾。保罗就是这样为别人的生命保持谨慎，去警惕。他更加说你要是为自己的生命去谨慎，这个是先过其他人的生命。因为有人说得好，基督徒领袖最大的战争就是能不能够确保自己生活井然有序，是很整洁的，是很圣洁的。基督徒领袖能不能够做到这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承认，从圣经历史里面到历代的教会，甚至到近代，我们依然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领袖们没有正视到这个优先次序。近几年在海内外都有基督教重量级的领袖被揭发有丑闻，详情我不用说，你随便上网你就可以搜寻到，你可以知道的。是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么严重咯。这个生命是要警惕，是要谨慎，不单止提你，提我，提我们一班做教牧的，做执事的，做领袖的，做带领的每一位。在原文里面，谨慎这个字词亦都可以用在不好的事情上面。在其他地方用过这个谨慎的字，通常在中文就会翻译为沉迷，譬如沉迷一些无稽之谈，或者酗酒， 啊，就唔系喺酒里边啦。嗱，呢一啲咧，一切咧都系让我哋睇见谨慎同沉迷就系一字两用咯。个唔同就系你有冇个使命喺你嘅生命当中，你有冇嗰个福音嘅真理个信息一路保持喺你嘅生命当中。如果冇咗呢样嘢，就会有偏差。沉迷同专注其实都系不断摆好多嘅投放好多能量、好多嘅精神喺同一件事上边。但系如果嗰件事系错误嘅、错误嘅事、错误嘅人、错误嘅道理上边，后果就可大可小。保罗嘅呢个锦囊系要领袖为自己嘅生命去谨慎，因为佢话呢个生命系主所买赎嘅生命。头先我哋食完圣餐，点解要你每个月起码有一次要去纪念呢件事？就是让你知道每一次拿起个饼杯，你记得你现在的生命，你这个得救的生命，我这个得救的生命是主买赎的。怎样买？他用他的命去换你的命。所以这个神用自己血所买赎回来的生命，请小心运用，保持警惕。我们作为领袖的要为带领的人生命谨慎，这些生命都是主所买赎的生命，这个教会是主所买赎的，神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请小心照管。你或者立刻想，是的，对了，你们的牧师传道导师组长记得了，没错，我读到这一段，我真的觉得上帝再提我，不要松懈，保持警惕，不要惯，很多东西是要留心的。但是各位，就算你未必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明显正式的带领岗位，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你的领域里面，你在你所身处的地方，你都是一位属灵领袖来的。你在你的公司、你的院舍、你的家中、你的朋友圈里面，你可以是比较先信主的人的。你身边出现了有其他迟过你信主的人，上帝摆他们在你身边，上帝交托这些小羊给你。尤其现在在家中作父母的，或者你家中有长者信主的、初信的，你就身边就有这些小羊了，你可以常常对着他们，为他们保持警惕，去留心。好像刚才我所讲的养鱼，很多东西你要关顾的。前排一位弟兄咧，佢下定决心，佢咧决定咧喺今年咧要带年老嘅父母咧，啊，即系真系努力去传福音俾佢哋。后来佢成功咧将父母带咗去咧教会嘅长者福音班。咁虽然疫情里边咧，我哋都有一啲系网上去上堂嘅，佢就陪住自己嘅爸爸妈妈咧，就去呢个福音班里边咧去上堂。去到中段嘅一啲嘅堂嘅时候咧，佢爸爸妈妈就同佢讲。得啦，你唔使嚟陪我啦。原来佢就走上去爸爸妈妈屋企陪佢哋去上，佢哋自己喺屋企试下自己做啦。就喺嗰一次，佢唔喺度嘅时候，晚上佢哋翻去食饭，爸爸妈妈就同佢同呢个弟兄讲：今日上堂嘅嘢啦，上堂点啦。然之后同佢讲：我决咗志啦，哇，好开心啊！我应该。但呢位弟兄咧，佢系咧一路听一路咧，就当然会。感謝神去恭喜爸爸媽媽，但是他很小心翼翼地去問父母，那你明不明白現在你信耶穌是什麼意思？他的父母就將主耶穌的身份和主耶穌所行的十架的救恩很清楚講了出來。去到這裡弟兄才放心，然後他說，他後來分享，他面前要繼續為父母生命的成長去祈禱。我想他都会留心每一次跟他们聊天去保持警惕，去看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他就是牧养着上帝交托给他这个家人的小羊。不是那个责任一定在传道人、教会的牧者、领袖上边的，上帝摆了小羊在你身边的。你要警醒，经文那里说警醒其实的意思比较简单，就是四周围去看，去留意、留心防备有没有些危险。其实这一年的疫情里面，相信有很多家长都会反思的，就是突然间发现什么是教养孩子。过去好像就孩子很多时间回到学校， 现在成日在家对着你就在家工作，他就在家上网学习，突然发现自己不太懂得怎样去教养孩子。有些家长因为有这个发现就开始上网学习，学习怎样去培育孩子，帮助他们成长，特别在在家上学的日子里面，不单止让他们学业能够保持前进，亦都在心理的教养质素上面，父母都开始学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我要问弟兄姊妹，是学业或者他的品格重要，孩子的属灵生命呢？孩子的属灵生命又怎样？他不是只是回了教会那个 Zoom 的主一学就完的，你常常对着他，你有没有保持警惕呢？有没有为他的属灵生命去留心警醒，放眼四周去防备呢？弟兄姊妹，你就是你家中这些小羊的属灵领袖来的了，你有任务，你有小羊，你要牧养他们的，所以请你为自己谨慎，亦都去为全群谨慎，亦都要警醒。因为保罗在跟着的说话当中，在这个的谨慎和警醒这两个命令之间就夹了这一段，预告了教会的群体或信仰的群体是一定会遇到这些事情的，外来有攻击，有假的教导进到信徒中间，而在信徒中间甚至有些领袖都会跌倒，他会起来讲歪理，跟了一些假教导，令到很多的门徒信徒跌倒。当你去照管你身边的小羊的时候，你留心他们的属灵生命，不是他们翻完教会就算，你观察他们是否真的有成长，他们所学的道理他明不明白，他又会不会随意在网上浏览到一些不对的歪理又当为真理呢？保罗就是这样，他对着以弗所人，他是不断不断留意，以致他是以眼泪去警戒，去告诫他所关爱这些小羊。你有没有为过你家人信主的生命流过眼泪？如果没有，很可能他成长得很好。另一个极端就是你根本就是没有留意过他。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我们都记得，你和我都有责任去照管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小羊，愿意你都是警醒谨慎牧主羊。保罗的第三个锦囊，从集中灵命的牧养转移去一个和生活实践比较有关系的地方，而这个第三个锦囊呢，都是和钱财有关的。如果你有圣经，你会看到在第38、33节那里讲有金、有银、有衣服，其实都是讲一些拥有的东西，一些钱财、财物。在第34节就讲到他有供应和私予，供应的需要其实都是讲一些实际的物质上面的。而去到第35节，你需要去分享出来，要私了、私予了。有这么多生活的范畴的事去提，为什么保罗在这个位置要跟以弗所的长老去提这些钱财的事呢？这个又跟他其实在跟以弗所城里面的经历有关，也都跟他在宣教行程的第三次的旅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务有关。保罗特别对着以弗所的长老交代了自己在金钱上的清白，这个是32到35节所说。他深深明白到接受别人资助的好处或者坏处，他选择了自食其力。这个不是表示他跟教会关系不好，只是他不想被人有机会找藉口去攻击教会。你记得在他的宣教行程里面，他常常以积帐篷为业，特别在以弗所，上一次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提到他在以弗所城里面，他带福音进去的时候，令到全城因为偶像经济，用偶像来维生的人，他们有很大的钱财的损失，很大的收入的损失，以致他们去攻击教会。如果这个时候保罗所成立的教会他是成为供应他日常生活所需的，其他不信的人就会说你真的来抢饭碗的。大家或者都知道这些钱财的东西是很敏感，是要很小心。在北宣成立的最早期，如果你有读过北宣的历史，你就记得有位传道人就去敛财了。 甚至连我哋最早期嘅会友胡恩牧师啊，佢喺未入教会侍奉嘅时候，佢辛苦储低嘅工钱啊，佢系买咗啲金啊，都俾呢一个传道人用一啲方法呃走咗。后来呢位传道人销声匿迹，辗转据闻去咗第二个地方。教会经历咗好大嘅损失，亦都信徒好唔信任教会，好多人离开，以至后来陆续加入嚟服侍嘅胡牧师，佢读完神学翻嚟服侍啦。当时亦都有黎金晶姑娘啦，仲有滕近辉牧师啦。佢哋都喺唔同嘅程度上边，佢都默默以自己嘅方式去帮补教会嘅需要，佢哋去节衣缩食，默默嘅去奉献，去帮助其他人。嗱，呢啲前人佢都系为咗保护教会，唔想俾人有攻击嘅口实而劳苦咁样样自力供应自己，亦都去供应佢所服侍嘅群体嘅需要。嗱，保罗就系咁啦。嗱，第二个背景就系咧，同点解保罗要讲金钱咧？呢度就系同佢呢个宣教行程结尾嘅事务有关嘅。事实上咧，喺佢离开以弗所之后咧，你会睇到个行程真系相当紧凑噶。二十章嘅第七至十五节一路讲一日一日次日次日，跟住咧翻翻去到美利都，佢又唔敢入翻去以弗所，惊拖延时间，因为佢赶住要去耶路撒冷，佢希望可以咧喺五旬节之前抵达。呢个第十六节所讲，点解要咁急赶翻耶路撒冷呢？嗱，按保罗书信所提供嘅资料，无论喺罗马书或者哥林多前后书，就系咧喺宣教行程嘅呢个第三次嘅发生嘅时候。耶路撒冷正好经历了一个饥荒，于是保罗就把握时机，从这个新建立的教会马其顿的地方，这些外邦人的教会筹集一些奉献，要带回去去救济耶路撒冷的犹太的信徒、犹太的居民，表达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对犹太教会耶路撒冷的人的心意。所以你会明白他这个行程很匆忙，但如果你有细心研究那个地图，佢系咧兜兜转转、弯弯曲曲咁样行条路噶，唔系行条直路噶。大概佢知道有人埋伏啊！你记得第三节啊？有可能有人知道呢班人喺度运送紧一啲嘅奉献，佢唔想俾呢啲人得到佢嘅路线嘅资料，有机会喺某啲地方去抢劫。甚至有一个情况底下，保罗要选择同个队工暂时咧分开唔同嘅路程去行，有 A、B 队啊，掩人耳目咁样样。不想被敌对的信仰的人有机会有机可乘，所以保罗来到这里，他就会作出对金钱很实在的教导，以弗所人很明白的。他说作为传道牧者的不要贪图钱财，更加作为领袖的，他提他自己就是这样做，你们都是要照样辛劳辅助软弱的人。跟着我请你帮我读下面那半句，并且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句是我们北宣家一定懂得的说话来的，是我们的使命宣言。但这一句有一些特别的，保罗在这里所说，他说主耶稣所说的，不过整本的新约圣经只有这里去记载，大概是当时的教会的信徒里面，他们藉着口述的传统去传递下来的。保罗在这里他提要纪念主耶稣的话，你细心想想，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为什么他不是说并且要行出主耶稣的话呢，而是你去纪念呢？纪念这个字很清楚是表达一个深深记得的意思。在前面已经提过，他的流眼泪，他都是叫信徒去纪念这件事。你们见过这个这么严重的场面，这么辛苦的三年，你们深深记得了，不要忘记。他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将主耶稣这句说话烙印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中待人的向导。在结尾的时候，我简单只是讲一讲这句说话的应用的原则。你留意，耶稣基督这句说话，首先他没有否定人是会寻求福乐安泰的，很正常的，人是会寻求自己的安康，上帝都乐意赐下这些福乐给人。而第二，施予的人当然很有福， 但是领受的人都不是冇福的、哦、那有时候你要学会接受别人的私语了。保罗在他后来的日子，他都是不断接受教会的馈赠私语，因为他在坐监，他没办法自力更生了，他乐意去接受别人对他的供应，他都有福。而第三，这个是恒常的操练来的。主耶稣在这个的香膏抹主的女人那件事当中，他跟质疑他的人说，你们常常都有穷人在你身边，因为有人挑战他，为什么你不周济穷人用的钱，你们却不常有我。这句说话调回转意思，就是当主不是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常常身边都有主摆在你身边的穷人，你有没有去留意他们的需要？你要操练留心。第四，私语不是等你满足了你才分给人家。从耶稣的生平当中，私语亦都是来自可以是缺乏的人的手上，这个都是主所赞赏的。在我们的分堂恩乐堂，大家最有印象就是他们的爱心粮仓的服侍。我们耐不耐都会听到分堂的同工跟我们见证一些很奇妙的事，很感恩的事、啊、今天又有一人送来一板的米、啊、今天又有人送来一堆的口罩、啊、有人送来一大堆的罐头。有时候会听到同工去分享，很感恩，今天有人拎了三包面来、啊、三包面、哦、不要嫌少、啊、原来这三包面是由接受过粮仓帮助的人，从他很少的紧余的食物当中拿出来奉献回出来，奉献回给粮仓，让他们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当主的说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烙印在我们的心上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待人的向导，我们这个使命的宣言才有真正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忘私语，记主话，烙印在你待人处事的态度里面，成为你待人的向导。今天保罗的说话对我们作为牧者的，作为执事的领袖，固然是当头棒喝，很严肃的提醒。同样亦都是在我们这个网络世代，分散不同地方，要照管自己家中或者你负责的小群体的带领者，一个很贴身的教导。你记得，第一，使命先决，听正主道；第二，谨慎警醒，牧主羊；最后，不忘私语，记主话。我们一起祈祷。主，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听到你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不是很愿意，因为的确是会超出了我们安舒的范围，我们的生活的习惯。但是主啊，你用你历代仆人生命的见证去提示我们，虽然我们未必会好像宣教士一样做到很伟大为你舍生的事，我们却是可以在我们的范围里面，在我们的领域当中，我们都去警醒谨慎，同时在我们生活真的去常常不忘私语。主啊，帮助我们北宣家活出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